我们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耶稣，谢谢你救赎我们，你复活升天，你仍然继续为我们祷告，你赐下圣灵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随时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支取你从应许里面给我们的圣灵的恩典恩赐，让我们能够蒙你保守，蒙你扶持。谢谢你借着圣灵也来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得益处，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一起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这段经文，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自愿经。自愿的事都是好事，自愿的事是快乐的事，勉强的事都不太容易，对不对？小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怎么讲呢，这种经验被勉强比如在冬天里面睡得已经很香甜，被勉强要起来上课了，起来了起来了，要上课了，哎呀再睡一下吧。这为什么呢？因为太晚睡了，太晚睡了。那睡觉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但是如果不按着时间睡觉是一件麻烦的事。你觉得呢？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大觉中午再睡到中午了所以一天就吃，还是吃三餐，但是他们是中餐是当早餐，然后这个晚餐呢是当中餐，然后到了半夜11、12点了，一点了再吃晚餐，难怪身体会越来越，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了解到说很多是自愿的。那今天我们一起从这段经文来想到说，自愿经从古至今都有很多自愿经，无论在中国在外国或是以色列国神所拣选的这个国家。那中国有花木兰代父从军，那还有什么岳飞精忠报国，那外国有谁呢？自愿经，你们想一想，外国南丁格尔，当然他不是当军人，但是他当护士去照顾这些受伤的人，很多都是自愿经的。那在中世纪有一群基督徒，他们也自愿，因为对抗这个这些阿拉伯的这个回教国家的势力，就是十字军东征，也很多都是自愿军的，虽然会有一点错误，可是他们是自愿的，自愿的，自愿军是有力量的，很多事情你勉强都勉强不来，自愿好不好？好，如果一个教授是自愿去这个学校的，而且很自愿的，晚上一定要把他做的事情都弄好，都是自愿的，那这个教授一定会变成终身教授，是不是？感谢主，很任劳任怨，一切都是自动自发。感谢主，自愿经对一般来讲，或是对一个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了解到这个以色列人。那四世纪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最窘迫的时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把他们过往的事情告诉他们，今天你们怎么会遇到这么多事情。那是四世纪最重要这一卷，说以色列中个人任意而行，自愿经还在规范的里面，自愿经不是说就自愿的就很好，就是可以随便。自愿经是到了一个地方要接受他的安排，接受他的训练。那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那个自愿的去当兵的，美国也有自愿当兵的，对不对？自愿当兵的，有的人想说，哎呀，没身份，那就自愿去当兵吧，哎，就有身份了，自愿经 啊，当然在打仗的时候很需要自愿金。以色列人当我们遇到窘困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人起来，有人起来。那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眼中常常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这是四世纪第六章所提到的背景。米甸人受压制，米甸人呢，压制了也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呢，挖穴、挖铜、挖洞呢，建造这个营寨，他们躲起来。那每逢他们在耕种、撒种的时候，米甸人就来把他们这些东西都破坏，甚至没有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窘迫，非常的困难。以色列人常常在征战当中失败、软弱，有他的前因跟后果。前因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而且背叛神，又去拜偶像。神常常告诉他们，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些你们所去的这些地方的这些人，这些外族的人在那里拜偶像。但是他们就是定力不够，或是很不认识神。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神所呼召的，神给他们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们真的没有人像摩西、像耶稣亚、像加勒一样，那样真的渴慕起来认识神，所以困难就重重。外面有恩典的时候，他们就哇欢呼高声，在那里感谢赞美，对不对？他们得胜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或是实灾，经过实灾，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哎呀，过去以后他们那个兴奋，甚至摩西还作歌，米利安还在那里跳舞，这个他们都历历在目。可能他们的父母还告诉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小孩说，哎呀，我们是很特别，神所拣选的民族，是那么样经过神的大能大力。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一过也就忘记了。我们人常常很健忘，是不是？你觉得呢？真的，我们很容易健忘。那什么叫我们不忘记呢？有一个常提醒我们的，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如果住在你里面，你忘记了，他会提你。如果将来有发明一种机器，就是能够提醒基督徒。放在口袋也好，放在这个擦一根笔也好，不听话的时候他就哔哔哔，哎呀，这个花名太重要了。那谁能知道你不听话呢？只有神知道，你知道。所以人也没有这么聪明，能够发明这种东西。但是上帝有办法。上帝呢，他差遣圣灵来，就是要做这件事。他知道我们的意思，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圣灵会用他的叹息为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神的灵会住在我们里面。很多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但是要让圣灵内住在里面是需要用功夫的，成圣需要用功夫，这件事情是很重要。那今天我们来谈到关于这个自愿金，就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么难处的时候，这么不容易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他们都躲都来不及。但是以色列人是神所爱的，神没有忘记他们，再不好都是我们自家的孩子，对不对？你会丢弃你的儿子吗？丢弃你的女儿吗？当然我们的孩子都蛮乖的，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是大逆不道，不听话，你告诉他不要，他偏要，那你怎么办？你要丢掉他吗？丢掉他也不是，不管他也不是，还是惦记着他， 可是他们就不了解父母的心，就像以色列人就不了解父母的心。神实在是不忍心把那个他的儿女丢掉。昨天我们在 Kingsborough 查圣经，我们的高医师带我们读 这段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摩西到山上，结果山下就有事。当神的这个神所使用的人摩西到山上去，他们在下面就有事情。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他曾经在地球过，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会睡觉，会打盹，会累了，会饿了，甚至也会哭，以前一样。所以他了解我们，他现在还在天上常常为我们祷告。所以神兴起一位，就是像摩西的这位先知，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们，他也要让我们里面呢有空处让他存留。有很多这样的诗歌，你心有空处为他吗？你心有空处为他吗？他在西门外叩门，这是启示录所讲的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他们觉得自己都够了。这个教会就好像这个世代的教会，有电子的发明，有媒体的发明，有什么各方面都很方便，好像什么都不缺，但是却缺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让神的儿子亲自造访我们，来到我们里面。我们常常接待客人，接待朋友，你有没有真正接待耶稣？不但在你的心里，也在你家里。主啊，欢迎你天天来我家。以前有一个人，他说：“主耶稣啊，我渴望你来我家。”结果他就从早就预备，结果到了一个时间，就有人敲门，就开门，说：“哎呀，怎么是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哦，我肚子饿了，请你。”他就接待他，就给他东西吃，就走了。然后过了一阵子，到了中午，有一个小孩说：“哎呀，我有那个有一个东西坏了，你能不能帮我啊？”他就帮他。然后到了傍晚，又有一个人来找他，他也帮助了他。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说：“主耶稣啊，我盼望你来我家，怎么你没有来啊？”他说：“主，我已经主跟他说话，我已经来过三次。”圣经的真理常常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如果那看得见的人怎么爱那看不见，可是神就借着看得见的来帮助我们认识那看不见的。看不见的神会借着圣灵日积夜的夜累的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生命培养起来，也就是灵性的问题，灵命。我们的灵里面会那个敏锐会越来越像跟主联合，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看到他们以色列人这样的情况，常常是在最窘迫的时候才呼求神，而不是在平常的时候呼求神。我们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为别人的需要呼求神甚至流泪，或是为自己的需要呼求神到流泪？那就是灵性更新的时候。那感谢神，神常常借着这些来训练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呢老是学不会，所以才有四世纪这一卷书，常常他们又软弱，又受到仇敌的侵扰，然后又受到家园的破坏，然后又起来呼求神，神又兴起四师又帮助他们，他们又平安又平静。神要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是平安的，里面都是不受搅扰的，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主要的目的在这里。主耶稣要内住在人的里面，天塌下来有主撑着。主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有平安。”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隐秘处。这个隐秘处在诗篇九十一篇，就是摩西所写的。摩西九十篇讲的，九十一篇是讲到另外一件事，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就是住在神全能的荫下。摩西是讲到这个居所，这个居所就是神所建造的灵宫，也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以色列在那里要躲在山洞里，要挖穴，要躲在山洞里，然后建造营寨，能够防备这些米甸人。可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地方，比起以色列人预备的地方好。可是在这样窘迫的时候，这样困难的时候，神知道有需要，他需要器皿，需要领袖。领袖到底在哪里呢？在第六章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来到了这个约阿斯的家，然后看见他的儿子基甸在那里酒在那里打麦子，为防备呢米甸人。那使者就跟他讲，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主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这么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他不知道是他们错了，他还怪说：“哦，神在哪里呢？”所以人是很短浅的，但是神呢，很忍耐的帮助他。而且耶和华观看基甸，就说：“你靠着这能力呢，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基甸就说了：“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亲家中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我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神看的是人有一个预备的心。我们常常做准备，神一定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起来做他的志愿军。那这个米甸人这样的来害他们，但是这里有一个是基甸，你知道会一开始是跟基甸会有关系的，谁在基甸会？邵小平，基甸会出来的，对，他参加基甸会，基甸会就是一个读经的会，它是一个机构，感谢主。所以我们教会一开始跟这个基甸有关，跟这个预备粮食，在那里有预备，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备，为着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可是需要有器皿。当然我们知道神就告诉这个基甸你的情况，他说，那基甸也回应神，他说：“如果我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我就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回来啊，将礼物供在你面前。”然后那一位向他显现的就跟他讲，使者就说：“我必回来，等你回来。”然后基甸就预备一只羊羔啊，然后用面啊各方面放在树下，然后献在使者面前。使者就吩咐基甸说：“将肉跟无酵饼放在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然后这个就有火将从磐石中出来，烧尽的肉跟无酵饼，使者就不见了。基甸就说：“哀哉，我看见神了。”他说：“不好了，我见到神的面。”使者说：“你放心吧，耶和华就亲自讲，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于是就在那里筑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从旧约到新约，神都要把平安放在他百姓的中间。外面再怎么动荡，神要把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新约讲说要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所以有事情发生的时候，里面一定有基督的平安。你要宣告：主是我的避难所，主是我的依靠，主是我的山寨。主如果是你的帮助，为何还焦虑呢？这是里面的问题。 所以基督徒常常要学习宣告，学习赞美，学习夸主的得胜。这些属灵操练都不是在聚会中，这些操练都是在你的生活中。你什么时候遇到有事情的时候怎么办？我礼拜五的时候带小沙回去，他说小沙现在没车，现在刚租了车，有新车了，感谢主。带他回去，跟带护士小弟兄带他回去，结果我那个后面的刹车灯坏了，从那个医学院里面走进去，想穿过进入，结果警察亮车亮灯来找我，我不知道怎么办。刚好我身上有名片，我说我是这里教会新来的牧师，带刚好礼拜五这个团契结束了，我就简单的英文跟他讲，我说就是回去，然后没想到说车子后面的灯就坏了，所以我用两个信号灯在闪闪闪，他就跟我讲说哦很危险哦这样，他就看一看，后来也说好吧你走吧。我就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上班，是这里的教授，我哎听到这个也管用。对，感谢主。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对不对？一定要里面有平安。如果你慌张了，如果你紧张了，对。所以基督的平安会做什么？第一，掌管我们这个人；第二，掌管外面的环境。神会安排得很好，而且警察对你很 nice。OK。当然我们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感谢神让我们看殿是神，所以当夜神就吩咐基甸，要他做一件事，要拆毁巴利的祭坛，在他家里面有巴利的祭坛，表示不是小事了。这个基甸他一面他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爸爸拜也跟着拜，那爸爸是从别人学的，对不对？大家都这样你不这样，这个社会大家都这样你不这样，人家会笑你。大家都流行光头，你不光头你也不行，是不是？哎呦你很奇怪，你怎么留头发，那大家都露肚脐，你不露肚脐你也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大家穿迷你裙你也没穿，是不是？大家穿什么那个跟，所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影响力在那里的。但是上帝拣选的基甸，基甸就好，他就愿意照神的旨意行，他就除去了外面的这些。神要用，神一定要先洁净他的器皿。那基甸他也在神的面前很谨慎，他也说，如果基甸就对神说，你若照着所说的话拯救我，拯救以色列的人的手，就给我一个证据。他就用一团羊毛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放在禾场里，若单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干的，就知道神的话就会照着他的话来应验。然后接着他又讲，他说如果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呢，都水都出来了。基甸说我主不要发怒啦，我再让我再试一次，如果羊毛呢再试一次，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湿的，我就知道。基甸是一个求证的人，我们可以求证，神是不是要用你？你可以求印证，神一定会给你印证。每一个基督徒，神都要用他，神会给你印证的。给你印证，你就要答应神，答应神就是要他们要上班。答应神就要照着神的意思去做，感谢主，主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基甸做了这些事以后，那跟随他的人早晨就起来了，到了一个地方，那他就呼召很多人。耶和华就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凡惧怕的可以离开基甸基列山回去，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 很多啊，很多人都走了，谁愿意当志愿？可是末后的世代，所有的基督徒，神一直在祷告，主耶稣一直在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成为自愿的人，自愿经。可是在这一万人里面，神继续在做工。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着他们下到水旁，我在那里为你试验他们，试试他们，我指着谁说这人可以与你同去，他就可以去，我指着谁说这人不跟你同去，就不能跟你同去。基甸就带着他们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一样的担载在一边，凡跪下喝水的也要站在一边。结果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趴下去喝，喝个痛快。神要用的人，是不是满足自己基本的需求？基本的需求当然需要，但是你一直按着基本的需求去走，就很难自愿。需求也要交给。过一个简朴生活，我们最近在读《世界在等待的门徒》那本书，过简朴生活，越简单越好。那越简单越好，什么是越简单越好？晚上睡得着，吃得下，越简单越好。当然你可以吃 BBQ 没问题，对不对？又不是天天吃，很多事情我们简单，而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是一个警醒的问题，是一个预备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找到了领袖，神也找到了要他所使用的人。他所使用的人是什么？刚强的人，是警醒的人，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的，是恐惧战兢做成得救功夫的。他们在那里捧着水喝，而不是趴着。捧着跟趴着有什么不一样？捧着喝跟趴着喝有什么不一样？趴着喝可以大口的喝，畅快的喝，不管了，对不对？捧着喝，喝完了还要再拿。你看，通常老虎抓这个小鹿的时候，或是狮子抓鹿的时候，是他们什么喝？他们整个趴着喝的时候抓到他们的，有没有？鳄鱼也是，如果你看那个影片，鳄鱼你看趴着喝，好一下就抓走了。所以当然，所以要很小心呐。所以在这里是提醒，神所拣选的人是在没有惧怕，而且很警醒。那这些器皿是照着神的吩咐，神是全知的，也是全能的。圣经记载的这些人，后来神就告诉怎么做，那他行。而且基甸常常是听神的吩咐，他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在7:9那里提到这一件事情，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因为我已经他们交在你手里，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说话，然后你就有胆量去攻击这个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感谢神，神什么都知道，神也知道基甸怕怕的，要带一个仆人。我们的神真的很体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老公公拿着一个拐杖天天要敲我们的头，没有，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我们的，神是要帮助我们的。我们即使仰望他，他就会让我们得帮助，我们即使求告他，他就垂听，甚至我们没有开口他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还要我们开口呢？就是要跟我们有一个互动。你也带过小孩，生过小孩，你也知道小孩需要什么，但是你还要等他来跟你讲，妈妈我肚子饿了， 哎呦，宝贝，我早就知道你饿了，是不是？我们的神是非常人性化的。如果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化连结连在一起，我们的信仰是天天在聚会，阿们，太棒了！我们现在在聚会觉得很好，对不对？如果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结合，那你是等于天天在聚会，跟主耶稣相会。神也安排很多人事物在教导你一些事，很多属灵的窍就开了。很多就明白了，原来信主就是要这样走，要生活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结合，而不是礼拜天做完礼拜以后，然后回去又是照样的这样的生活。No， 要完全的合在一起结合。你是带着主耶稣的丰富去上班的，你是带着主耶稣丰富去上学的，去教课的。保罗也是这样，对不对啊？带着主的丰富去哪里？去罗马。你也是带着主的丰富做完礼拜，带着主的丰富回家，或是去哪里？去餐馆待我肚子饿了吃饭。神会在那里做一些事，你也留意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这个基甸他这样的回应神，神也这样细心的告诉他。当基甸回应神的时候，他里面呢对神是敬畏又是敬虔。基甸听见这个梦，也和这个梦的讲解，他就敬拜神，因为这个是从敌人的口中说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信心太小，神会借着那个跟我们不好关系的人说出神的话，那你表示你的耳朵听到神的话，你的耳朵是开通的。通常一个你跟他关系不好的人，你很难跟他听他讲话了，对不对？只要他开口，我马上塞耳不听就走。哎，对不起，我先走。礼貌的话，不礼貌的话，你不要再说了，对不对？那神如果可能跟你一个关系不好的人，神借着他说话，你还能听进去，那表示你很有希望。心是预备好，常常预备好，我相信也没有敌人了。对，那这些是外面的敌人，外面的敌人都害怕，因为神做的工作，所以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自己树立了那个惧怕，却给很多东西在我们里面。所以一定要让主耶稣基督在里面做主做王。我们看见这个基甸，他在这里对神有回应，这300个勇士也有回应，他们真的倒空一切，他们就是愿意听基甸的，所以这一仗就打成了。这一仗是300人对什么？多得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骆驼无数。这些米甸人也好，以斯玛利人也好，东方人也好，都是很野蛮的。你知道我们中国曾经出现这种人是什么？成吉思汗到哪里去？到非洲，到亚洲，到那个东，到那个欧洲去，攻打到欧洲去。你看那些人都吓死了，他怎么能够那么厉害？他进去把有用的抓来，没用的全杀掉。有用的就为他造器具，造什么木匠、工匠什么拿来用，就用他们的人打他们的人。哎呀，那这些人米甸人也是连什么都不给他们留下，这么残忍的人，神有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后来我们就看见他们同心合意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他们放下一切自己的意识，只要造神的意识会带出能力的。同心合意是最美的见证。你看我们教会的那个 logo，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不是？哦，上次是这样，这现在是扎根真理迈向成熟。去年是同心合意，那我不知道我们如何 如果是写在这里很好，如果刻在心里更好，照着行那更好，扎根这样成熟，会的。按着神的话，按着所写的话，这个不是给人看的，这是我们大家要去做的。这样的话会不一样，别人会慕名而来。如果退休了都想搬到中生西町，搬到川西町，因为这里有一个华人教会，有饭吃，有灵粮，感谢主。所以我们都要预备好，将来有一些人会一个一个进来的。当他们同心合意，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采换羹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人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道。你看，当号角同声的时候，号角同声响起的时候，你看多大，一个号角就很大了。如果是100个号角、300个号角，多大声呢？吓不吓人？这是神的智慧。接着，又是号角，又是把那个瓶子打碎。当铜声响起的时候，神的家只有一个声音：主，你得胜。另外，当这个脆瓶同举火把的时候，神的家只有一个见证，见证主。主，我们在这个地区就是要见证你。当异口同声喊着高喊的时候，神在这个家里面只有一个声音：你跟你的话。我们这个教会是主，你跟你的话要在我们的身上落实。我们要找到你，我们要听你的话。那我相信神借着基甸这个故事，让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志愿军。当然志愿军不是我们愿意可以一起向神。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有需要，如果我们愿意，你也会加给我们恩典，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志愿军，在你的国里面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你已经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你怎么预备基甸，你也预备这300人，你也预备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区为你成为见证人。为新的一年，为新的学期，我们祷告，祈求主你帮助，祈求主你引导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